但是我们俩一起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每天都很开心，就是睡觉前都是打着趣、开着玩笑睡觉的，就觉得哇，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原来也可以这么开心，心里就会觉得，哎，可能就是这个人了。
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多聊天。虽然他其实还蛮算是我的菜的，但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我们反而没有聊得很多。
这样子，我们还是把那个故事再拉回到一个那个圣诞节的 party 上面。欢迎收听《漂流银河系》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 Wen，
我是 Jason，嗨，
嗨。漂流银河系是一档每周更新的日常休闲类播客，闲话家常、快意江湖是我们的聊天准则。希望你当你听到 Jason 和 Wen 聊天的同时，可以帮你舒压解乏，或者带给你灵感和启发。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就要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哦。平时都是问来做我们的开场白，但今天我们有一点不一样，是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位嘉宾，是我们第一次做四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播客节目。而另外的两位嘉宾的话呢，和问是认识了很多年在西雅图的铁三角兄弟情朋友。那问不如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吧。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用的铁三角这个词义，确实是因为这两位嘉宾是我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非常要好的两位朋友，圆圆和Hang。那你们两个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不如先Hang来吧，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可以可以啊，我叫Hang，然后我现在还在读博士生，然后是从事那个跟软件相关的行业。非常开心能来到这个播客。
Hello， 大家好，我是圆圆，我现在在奥斯汀，以前在西雅图，现在待业在家，做家庭主妇。
你知道刚刚Hang把我们整个那个就是知识水平拉高了一个 level， 结果你突然跟我说你待业在家，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呀。
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你们的时候，都是你们三个当时在西雅图还是室友的时候。现在真是人走茶凉，西雅图整个已经落空了吧？
对啊，我想他们两个都应该不会记得我的名字吧？
但西雅图现在很热闹啊，我觉得我们走之后感觉更热闹了，我还想搬回来。
所以我其实很好奇你们三个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哎，或者是你们是从哪年开始认识的？
我跟问最开始认识其实是在16年，我是16年秋季来的西雅图，然后当时很神奇，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聚会嘛，然后问就是真的就是跟我在同一个公寓，住在同一个公寓，然后我们第一年就认识了，然后第二年后来我们就认识了Hang，我们三个还另外有一个朋友，我们四个人住到一个 apartment 里边，然后
你看你这个介绍，你是说我们应该都说了铁三角，不是我们都说了铁三角，你说哦又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四个人一起住到的那个，这样大家就会认为说，哎，那为什么不邀请这四个人来聊播客？
真的，
然后我们四个人生活在一个 apartment 里，然后我们第三年我们又叫了另外两个人，我们五个人住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房子，租了一个特别大的房子，然后总是开 party 啊，然后我们关系就非常好。你补充两句。
圆圆的这段介绍正合我意，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总是在节目中间表达自己是一个非常温柔知性的一个善良的这样子的人，然后你看你们的这个铁三角，一个不小心变成了四角恋，四角恋又变成了一个五人大趴，最后你们天天都在你们的 house 里面开 party， 真是符合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的调性呀。
对啊，你们没见过他们他嗨的时候疯的时候什么样子，
旁边的一面。
好啦，虽然我的背景有一点点小小的被圆圆拆台，但是呢我想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邀请Hang和圆圆来参加我们播客录制，其实是我跟 Jason 想了蛮久的一个主题，因为 不管是 Jason 还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是现在正在处于一段非常持久且稳定的情感生活当中。比如拿圆圆来讲，圆圆其实在美国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终身大事，然后步入了婚姻殿堂，然后跟他的法律上的另一半过得非常幸福的生活，然后两个人共同养育了一只小狗。然后我们的航呢，然后跟他的对象也在一起非常多年，就是我们还在西雅图的时候他就跟他对象已经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至少有5年6年了吧，就其实也是一个蛮时间长的一个状态。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大概就是想从圆圆和航身上来吸取一些经验，然后贬低一下我和 Jason， 就是说我们两个为什么就是无法持久的步入一段情感生活当中。
Hello， 请不要随意的把我加上去，我是 you know， 我是可以就是可以去爱的人。
我想说世界上没有人不可以去爱，但是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两个的例子非常突出，因为你的在湾区的那个铁三角的组合，另外两个也是长久到不行，一个已经结婚，另一个马上要结婚，所以就是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两个，就感觉是 you know， 如果是这方面比较的话，我们算是 loser。
Oh my God。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说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是我觉得就是看运气，我觉得运气也蛮重要的，就是你我觉得啊，就是你通过认识更多的人来找到那个人，就是我。就是正好能碰到一起，我觉得缘分还挺重要的，就是能正好碰到一个人，然后两个人能一起携手向前，这样就行了，就不一定非要是非常完美的一个。
那你怎么跟你的那个另一半认识的？我好像记得我当时也在场。
哦，对，我们当时最开始认识好像就只是聊聊天，就是通过一个朋友吃了顿饭，然后聊聊天，然后没什么。但后来的话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电影，然后当时在电影院里就有一些小动作吧。
不可能，电影院的时候是我坐中间。
哦，我们还有一次电影忘了。那就是第三次见面的时候。
这样我先来总的来问一下，然后就是你们两个情感状况，我们先从那就先从圆圆讲吧，因为圆圆刚刚也透露了很多她的生活趣事。那圆圆这样子，你跟你的现任老公在一起，比如说你们结婚之前认识多长时间，然后当伴侣又当了多久，然后一直到现在结婚之后有多长时间，你可以分别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时间段吗？
其实我们故事刚开始是有一点比较复杂，就是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或者是有一点小火花的时候，其实他当时都是在一个非单身的状态，他之前有他当时已经结婚了，然后但是他们处在 open relationship， 就是开放式关系。
所以说你当时是第三者的身份介入这段情感是不是？
对，所以当时你骂我那么严重了。每天在骂我。
我记得那段记忆了。我真的有批评过你吗？
应该没有吧，但就是开玩笑是肯定会说啊，然后其实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当时就是我们其实都没有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嘛，就是最多就是啊我们就是互相有点喜欢对方，但肯定不会很认真，就只是你能玩一玩。我们偶尔会去出去旅个游啊，然后就是跟朋友开个 party 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2018年3月份那个寂静就是 A Quiet Place 上映的时候，我们在电影院里有起了小火花。然后在那年的夏天7、8月份的时候，当时他跟他的前任分手了。当然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啊，就是完全不是我引起的这一场分手，我完全没有介入他们之间的感情，我也完全没有想要破坏他们的感情。当时，但是等他们分手之后，我们算是开始正式 dating， 然后到2019年，应该是2019年2月吧，反正是就正式那个用这么就 exclusive 的在一起，正式的成为男朋友。然后那是2019年嘛，2020年疫情就开始了。然后他之前一直 base 在奥斯汀，我之前一直在西雅图，所以我们之前见面就是他是在做咨询相关的工作，所以他可以每周之间出去玩啊，然后到处飞啊，他本身也是旅游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经常他飞来西雅图或者我们一起去一个 周末一个地方去旅游，所以当时说实话虽然是异地，但是见面见的还蛮勤的，然后而且能经常去旅游嘛，所以还蛮好玩的，就过了这种比较自由的生活。但是疫情一开始2020年初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一开始大家都可以远程工作嘛，所以我就从西雅图搬到奥斯汀。然后搬过去之后其实我们很就因为异地嘛，所以完全没有就是两个人独立生活在一起超过两周或者三周吧，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就体验过两个人生活的感觉，而且是完全没有办法出去玩，什么都没办法干的时候就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但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体验，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也很开心，就是每天就有一段时间我就能感觉到我们俩当时虽然在一个我们俩住在他家，然后他当时这个房间有五个人，就是一个房间里五个人，其实还蛮混乱的，而且我们又是一对 couple， 然后但是我们俩一起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每天都很开心，就是睡觉前都是开着就是打着去开着玩笑睡觉的，就觉得哇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原来也可以这么开心，就当时会觉得啊可能心里就会觉得哎可能就是这个人了，然后后来就渐渐的就是走入了这个下一步。
哎航，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就其实说实话我跟航算是看着远远的情感生活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就是我跟航经历过远远的每一段情感纠葛的非常夸张的故事。但是我想问你的是，航你当时能不能感知，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远远的这一段感情就是没想到他会可以维持这么长时间，甚至一直走到婚姻之后，你当时有这种感受吗？
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的吧。当时其实一开始他就像圆圆说的一样，他们好像没有特别认真，但是后来比如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圆圆简直是开始第一周那个封锁你马上就飞去了奥斯汀，就是 like
你也是好吗？你比我飞的，咱俩飞的都一起倾巢出动，
根本没有好吗？我比你晚一整周。对，
因为好对象在家湾区。
对，我们之前都是远距离，然后对，但是疫情一开始他是真的没有任何犹豫，马上收拾行李就飞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且不仅是没有回来过，现在还整个搬离了西雅图，搬离你们爱的老巢。
对，
所以圆圆是因为结婚了之后才搬去的那个奥斯汀吗？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因为结婚，就真的是因为疫情。对，当然是结婚，就是说已经我觉得在这边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搬离奥斯汀，所以我觉得我搬过去应该是个比较顺理成章的选择。
不仅顺理成章，突然间觉得奥斯汀应该是个很美的地方，因为圆圆在说话的时候整个背后鸟语花香，我听到了鸟叫。
我刚想说，我说天哪，我们节目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大自然。
我怎么会听到鸟叫，真的震惊了。
没有，他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现在我人在西雅图。这是西雅图的鸟，
他们回西雅图避暑。
那请问我们的航呢，就说完圆圆的故事，刚才听你说你跟你的对象也是从异地开始的。
差不多4到5年前的圣诞节，然后我圆圆还有问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玩耍，在一个 party 上认识的。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多聊天啊、虽然他其实还蛮算是我的菜的一开始的时候，但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我们反而没有一开始就聊了很多。但是断断续续呢，我们会大概聊了小半年的样子，然后直到再去旧金山找他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快的就确定了关系。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几乎做什么都连在一块儿，然后虽然我们是远距离，但是我们基本上每天会视频聊天，然后是在那个睡觉之前，然后会小聊一会儿，然后再互道晚安这样子。只要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基本上会每天晚上聊天互道晚安这样子。基本上前面一两年的时间的话，我们都是 基本上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块儿，然后经常出去玩耍，这样一起出去旅行啊，然后互相了解对方。当然慢慢的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更稳定一些之后，我们也会尝试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就比如说最近我们会尝试说更多的去一些比较大的 party 啊，然后跟不同的人认识更多人，然后也相当于说是在拓展自己的social 圈，而不是说就是说在就是 focus 当然我们也都是一起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差不多是这样。
不得不说航虽然说一直想要把这个故事说得很正经，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往正经的方面去想。
其实是蛮正经的，我觉得，对，我觉得应该是算是一个，如果你要一个长期关系，可能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对。因为疫情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如果你两个人从，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就是一直是长距，然后突然住在一块，其实，其实我跟圆圆可能不太一样，其实我那段时间还不是非常适应，对，但现在会好很多。
所以就是其实你们已经就是正式的住到一起了
不然呢？
对，最近是了，因为我在旧金山实习。对，
这样子我们还是把那个故事再拉回到一个那个圣诞节的 party 上吧。从这件事谈论一下，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的缘分始于那个故事，
就是从那个 party 开始的。
首先呢，我圆圆还有航，我们三个人从西雅图然后坐飞机来到了 Jason 所在的地盘，然后当时受到 Jason 和他朋友的邀请，我们去了那个 party 上。那个 party 上大概有20多号人吧，乌泱泱的一群人，那天晚上大家就玩啊喝酒啊，反正是都很开心。然后那应该是17年吧，
17年圣诞节，
17年，
对。然后那个时候又都是我们彼此都非常年轻的一个时候，你知道每个人情绪啊之类的，反正精神状态都很，你知道，很年轻，然后活力非常大。就是你也知道我们三个人当中，就是圆圆和航的情感生活其实还蛮公开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情感路程。然后当时他们可能两个人就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自己在约会的一些对象，但是呢航在那个晚上的 party 然后认识了他现在在一起的交往对象，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他们会交往这么长时间，而且现在一直很甜蜜。虽然我心中是100个祝福啊，但是我以当时那一晚的情景来看，我完全没有觉察出来他们两个人有火花。
那其实以我从问这边对你们的了解，你们两位也应该是感情经历非常丰富的，但是为什么从那次遇到了这你们现任的对象之后，是什么让你们觉得说，哎，这个人就是能够让我定下心来慢慢走下去的这样子这个人？而且你们中间难道就没有过什么撕心裂肺的吵架或者很大的一个意见的分歧吗？
本来说的话，我对象应该算是非常是我的菜了，就是那种又高又壮的那种，所以一开始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比较非常可能有一还挺轰轰烈烈的感，就是给两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稍微平淡之后，其实是我是有一点点没有特别适应，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当我们俩就是被迫的要就是住在一个屋子下面，之前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月见一两次面这样子，然后突然就要24小时住在一块儿，然后就是可能是要面对很多一些比如说一些家务啊什么这样那样的琐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说当时可能有闹一点点别扭，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俩都还蛮有默契的，就如果我们吵架的话可能就是说大家各自冷静一下，然后基本上睡一觉就没事了这样子。对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还蛮 坚持的，就特别是我的话，对一些比较坚持的就会变得非常固执别扭，然后就会跟人去吵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的话基本上就是说，首先我们大家都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在互相说理，不是说只是看感受这样子。另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他是可以听进我说的话，并且会尝试去改变我。所以很多时候他就是如果我们发生争执的话，虽然可能当下我们有时候会吵得还蛮面红耳赤的，但是基本上我们有一个默契，就是说那吵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大家各自冷静一下，然后基本上睡一觉我们也就没什么事了。当我觉得我想要跟这一个人非常长久在一块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我们都是想在追求相同的生活，虽然可能平平淡淡，但是大家都会支持对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一直要一味的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大家都是两个人都是在努力的想磨合，跟彼此磨合，然后就是说找到大家想要的东西的，就是说一个平衡点，这样子都会为了对方尝试不同的东西，或者说不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比较难得的一点吧。
所以那在这段过程当中，其实你们说过，其实你之前也有提到过一下，你们有在尝试一些新的，可能从以前比较两个人的世界，然后去多结交一些朋友。那除此之外，比如说你们觉得说让你看到一个比较有未来的一个方向，有没有个具体的事例可以分享给我们？
具体的事例的话，可能我们其实在很早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我对象一直想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能去生一个小孩这样子，然后对吧？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也非常的支持。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其实我们可能也耽搁了很久，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过程还蛮步上正轨的，所以对。然后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非常大的 commitment。 然后我就
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所以你跟你的对象现在已经计划在就是要一个小孩了是吗？
对的。
你们现在已经是把这个提上议程了，还是说已经在实施这件事情了？
已经在，其实一直断断续续都有在实施这样一件事情。对，而且
天哪，恭喜你，我要哭了。
其实还好了，还好。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吧，正好我们俩我觉得都这件事情都还蛮 OK 的，所以有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这整个事情还蛮坎坷的，就是特别是因为疫情，很多事情很多步骤都被其实被耽搁了。对，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可能缓解一些，然后就是整个过程就会稍微顺畅一些。
天哪，那我还是要恭喜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哇非常好的消息。哇，恭喜你们。
感谢。
哇，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可能是我跟航私下聊天聊的比较少，就是你要让我去想象航当爸爸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就是没有想到他就是你已经 ready 当爸爸的状态，倒是你的对象感觉是一个好像已经 ready 很久的一个人。
那等一下，我想再翻回头来还是问航，那你跟你的对象是打算就是是同一个母亲吗？还是我的意思是会有血缘关系吗？还是说会找两个孕妈妈？
对，不过目前我们先可能就算只要一个吧，然后之后等我毕业我们再看看，就是说带一个的那个感受怎么样再决定。对，
了解，也是啦，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承诺，而且就是你的对象已经工作蛮多年，其实对他来讲可能他已经很早之前就在做这方面的准备，而且你现在也在读，还在读研究生博士阶段，然后等你毕业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还翻回头来，我想问一下圆圆， 其实按理来说，圆圆跟她的伴侣就是今年年初刚刚完成他们的婚礼，然后以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圆圆才可能是下一个，就是你知道马上要小孩的之类的。但是在进入他的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是蛮想问一下圆圆，当初你为什么会确定你现在的这个伴侣是你就是要承诺走过一生的那个人呢？
我想想啊，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就是就像刚才我当时讲的，我们疫情开始之后搬到一起住，发现每天都很开心，就是因为在生活上我们其实没有用特别多的磨合，就是我们俩在性格上或者在一些生活方式上有蛮多互补或者相似的地方，就是所以当时就是过得特别开心。就是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冷静，会理性分析，然后给你娓娓道来，然后我就是有一点那种没有什么逻辑，然后就是风来风去，有的时候就会讲一些风言风语，然后就是我觉得当时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组合吧，就是我们能 各自互补。然后另一方面我是觉得他本身就是有蛮多的好奇心，所以他其实对各种方面都会有一些了解，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很舒服，而且我们两个人都是会比较能，就是比较能清晰的表达自己的，就是如果有什么矛盾的话，我们真的就会把这个事聊得特别透，然后把每个人的想法，就是我们会非常公开的去聊这一件事情。
其实刚刚圆圆跟航他们两个都有共同提到一件事，就是说他跟他们现在分别的交往对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促使他们长期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在性格上面都很互补。比如说圆圆可能逻辑很跳跃，但是他的对象或者他的伴侣就是可能会心思比较缜密或者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人。然后航呢又是一个比较可能因为还是在学生阶段有一些情绪上的就是可能小较真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对象呢又很包容他，所以他们两对的情侣在一起来讲都是互相会体谅对方，互相包容对方，我觉得才是促使他们这两段情感走得非常长久的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对于我跟 Jason 来讲呢，其实我跟 Jason 的角色更像是那个可以包容别人的人，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谁会让我们去包容。可以这样说吗？ Jason 是不是我把你的那个问题也回答了一遍？
你这个问题就是感觉没有被夸赞到，认真的没有被夸赞到。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啊，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你们三个中间就是你可能更多的就是包容的话我觉得也 OK 说得过去，但是我其实并不是那个非常包容对方的人类，所以我活该就是情感就是坎坷吧。
可能文太挑了吧。
其实前段时间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我个人抖音的那个一个小视频的话，应该会注意到在今年的二月份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圆圆跟他的伴侣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一点我之前也有讲到。当时呢我是没办法作为伴郎之一参与他们的婚礼，但是航全程参与，还帮我们设好了一个就是视频的端口，然后让我跟我的朋友然后就是全程可以通过网络观看这场婚礼。当时我们两个我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在电脑的屏幕的另一端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泣不成声。那种感受是一种你看到你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然后步入婚姻殿堂，然后一种内心极其喜悦的感受，然后但是你又无法用很言语去表达出天哪，我很祝福你很开心。是因为我跟我的另外一位朋友看着他们两个就是从交往然后到认识然后再到成为伴侣然后再到步入婚姻殿堂有了法律效益这一段旅程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所以我当时坐在电脑的另一端的时候，就是你们两个人看我们已经哭成泪人，然后你们两个还说不至于吧，但其实说实话真的非常治愈。
当时我当时也特别开心，就是你们能来，就是我觉得这事就是互相的过程，就是我们非常想把我们的这份婚姻或者说这个 moment 来 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跟你们的关系也非常近。
其实刚才听问说圆圆的这段结婚经历，让我突然间想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真的年龄到了，近一两年身边人结婚的 couple 真的是越来越多。比如今年也是我的另外一位很好的朋友，也是在前段时间刚结婚。那我其实想到这些婚姻啊，一段一段的婚姻开始，对于我和问这样子离婚姻感觉还很远的人来说，可能更多就是一种憧憬和自己有一些不相干的一个动作。但是对于行来说，你们如果已经迈入了就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要小孩的阶段，你们是不是这个事情也快了？
怎么到处都有人在催婚啊？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现在首先还在念书，算马上快毕业，然后但是也没有就说还找到什么稳定的工作，所以我可能想在这边稍微等一等，所以是要等自己先 ready 之后，然后再来考虑这样一件事情，大概其实是这样子。对，
那好，你是一个对婚姻你会就是有幻想过自己的婚姻会是什么，就是婚礼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是自己的求婚场景吗？
这个倒没有太多，可能就是说不要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吧，就是说让一切顺其自然，然后可能这样到最后就说你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感觉。
我跟你说，所有的就是他们的标准官方回答都是说啊顺其自然，你看每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的采访他们说啊就没有特别多期待，就是顺其自然。
对啊，
我其实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或者说是你跟能跟他牵手，就是我后来意识到，就是听也听其他人说，其实爱情也是友情的一种。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跟我这个现任，就是就算没有特别多的激情生活了，但是就是说你跟他能非常相就是能很舒服的生活在一起，能跟他做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说这全世界上可能你可能有一些闺蜜啊一些好朋友，但是其实你跟你的对象才是最好的朋友。就如果你跟他能就是在朋友这个关系上能相处得非常好的话，你们肯定可以就是携手往前走得更远。我觉得这是我感受比较大的一点。
这个我承认，但是总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我经常把朋友就是把对象玩得太朋友之后，就有点失去那方面的兴趣。
对，我其实我之前也有一段这种感受，就是觉得我们突然觉得好像就不做那些事情了，就是没有做的很频繁了，对吧？
变成朋友之后就只能做兄弟，不能当情侣了。
对，就是我在这方面的话，我也经历过这一段特别不舒服的一个转变，就是说肯定就是像你任何一段感情都有一个蜜月期，然后非常然后转变到一个这种日常的生活。但是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发现就是我们的生活会非常丰富，就是我们会干很多事情，然后就不会想到在睡觉前还会做那样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啊，我每天我白天的时候就已经很满足了，就是我们之前有已经很非常多的爱了。然后当时我觉得啊，我好满足，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个东西，我都可以。不需要那个事情我都可以就是觉得很满足。
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话题，我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处于一段长期稳定的关系之中，激情可能不是全部生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转变我对象的一个态度。其实我对他来讲，我们两个会变成一个更要好的朋友，生活之中我们可能是互相帮持，然后我们会互相分享自己有趣的信息点，然后我参与他的兴趣爱好，他也参与我的生活，然后我们两个人会有一个更紧密的东西。至于我们初期会谈到那些激情的部分，其实可能每一任处于长期关系的伴侣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这个可能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虽然我不是当故事的主角，我也没有一个处于那么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揣测到了圆圆想要说的一个方向。我不知道圆圆对我的刚刚的那个总结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谢你帮我总结，我觉得你的表达非常准确。
因为毕竟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还是比较懂你的。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故事结尾呢，也是想希望两位包括在人生进入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状况之后，有没有想给你们的老朋友问提出一些建议和招数，
还有这项
我可是有我自己的安排，你别管我不过说真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也是处于很久的一段关系，但大部分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从我们自己得知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可能经常有一些短暂的一些对象或者短暂的一段情感的一段经历，但都没有能够稳稳定定走到一个长期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说，就是对于两位，刚才圆圆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分享他自己的一个故事，那比如说浩，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这方面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说一开始你得，也不是说一开始吧，就是可能渐渐的你要能够想象，如果一直跟这个人走下去会是什么样子，然后那种样子是你真的想要的吗？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说会朝你想象的方向发展，对吧？所以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妥协啊，或者说会有一些磨合啊，我觉得那些都是 OK 的，只要说在那个大前提下，如果整个方向是朝你想要的地方发展的话，我觉得是都是 OK 的这样子。对，可能就是说不要太挑啦，问
我觉得真的是良性忠告刚刚行给我的那个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从16年一直认识到现在为止，圆圆跟行的感情生活与我来讲非常的透明，就是他们基本上的每一任对象，每一任交往经历，我们三个都互相彼此深知对方。但是其实我的情感经历对他们来讲一直都是感觉是那种很秘密的，因为我本身在西雅图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交往对象，然后之后的交往对象也没有怎么跟大家分享，其实他们俩对我的故事我觉得应该是蛮不知情的，
毕竟你的故事也是
没有很精彩
很
立马打断你的话
很精彩啊，但就是总是
不
跟大家分享。
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我其实应该算是我的想法吧，不是那么的正面，就是我总觉得如果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足以让我确定就是我想跟他公开或者告诉你们得到大家祝福的那个阶段，我就不是那么想分享出来。因为首先我很怕这段情感不会很持久，然后就是如果没有很持久的话，然后跟大家分享出来，然后没多长时间又分手了，然后就感觉总是不是那么的正确。但是因为我又没有处于一个很长期的跟别人在有一段交往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还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去把这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这边还是蛮矛盾的。
就是你其实也可以，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带大家出来玩，你就跟大家聊聊天，就说我现在 date 这个人，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疑惑或者觉得哎，你可以跟自己朋友关系特别好的朋友聊一聊这个人是怎样的，然后你觉得，然后他可以从他第三者角度来看一看，就是说你觉得这两个人，你觉得我和他合不合适，或者是可能对方，可能你的朋友，你的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小建议，然后甚至可能会帮助你走得更远，我觉得这样也会好。就像我觉得可能跟我的当时想法差不多，我觉得我什么事都跟大家说，然后有的时候也是能帮助我去处理或者是去反思这段关系。
其实我有不同的观点呢，我觉得还是对，我可能比较赞同我那样，就是其实我也是算是比较，就是说自己会先 process 这样，就我不太爱就是听别人的意见，就是说自己可能会比较想看跟这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一开始就会被文发现他真的是一个侦探。
对，行刚刚说的那个东西真的非常搞笑，我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趣事啊，作为我们今天故事的结束。首先呢，行就是他刚刚也有讲到，他是一个在没有确定关系之前可能不是很想告诉大家他在跟谁交往的一个故事。当时的现在的这个对象呢，故事非常精彩，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是四个人住在一个 一个那个公寓里边，然后我们那个房间内有两个卫生间，就是相当于是每两个人要用一个卫生间。我跟航呢是用的左边的那个卫生间，就是知道洗漱台上一般都会放自己的那个个人卫生用品，比如说牙刷牙膏啊，或者是你的洗漱用品嘛。周六的清晨我一觉醒来之后，我就去那边刷牙，然后当时然后我就低头在漱口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台面上怎么少了一个牙刷，然后我又看了一下表，当时应该是早上九点多，我在想早上九点多少了一个牙刷，难道我的室友航没有夜不归宿吗？可是他昨天又确实跟我们聊天一起玩啊，就待到很晚。后来呢，我们就给他发，我就在我们的群里边发了一个非常过分的消息，我就说嗯，航这么早就带牙刷出门，你去见谁了？然后航就非常很生气又很不情愿的就说就是一直打马虎，然后结果就被我们逼迫，然后最后他承认好了，他是去见一个人，就是去见现在的对象，
飞去弯曲，
对，飞去
对，然后
悄悄飞去弯曲，
他真的就前天晚上就是不动声色，然后就都完全没有跟我们分享说他会有第二天的一个出访行程，然后也没有任何说我们周末有什么干嘛，就是我们可能原来那个周末要计划一起出去玩干嘛，他都就说哎要学习啊干嘛，就有以其他借口推辞掉。但是那个周末呢，他就很神奇的消失，然后我发现了这个小的点之后，然后我跟圆圆我们两个就合力侦破了这个案件。
哎，这很容易被发现的，行业太不小心了吧，这有什么好不被发现？
对啊，我当时还在想，我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想被发现，你不会就到那边用一个一次性的牙刷就好吗？非要带自己的牙刷过去。
前天晚上还在开心聊天，他完全没有跟我们说他有出行计划，结果第二天就自己消失了。
本来就是一个秘密出行啊，吓死了。因为当时我也就是说不确定过去之后会发生什么，就对啊，还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就是也不需要，所以我观点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不需要就是太公开，不然的话就是会像问说的那样，到时候也没有发生什么，就那个也不要在一起的话就会比较有趣。
对，我觉得这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是性格问题，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人就爱分享爱讲，然后其实给自己也是一个爽快，其实听不听意见我觉得你们也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也很固执，就是说就算我跟你们讲了，但是我照样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我理解行的，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北美的华人圈子没有很大，所以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这次我跟你讲，今天就是非常开心，我请到了我在美国的时候非常要好的两位朋友，到现在都是关系一直很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产生一些嫉妒心，想把你在湾区的那两位朋友请上来也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你说那两位家庭妇女吗？算了吧。不过说实话，我其实从刚才的这一段故事里面，其实在聊到比如说问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我在想问不是不跟别人说，我觉得问是因为他对于整个，因为像圆圆他就会想说你可能跟朋友说，朋友就会给你一些反馈和意见，虽然说你不一定听，但我觉得问的感觉是他好像就是看得过于透彻，就他跟这个人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就已经想到他们未来可能会发生某种争吵，就是看到未来他们中间可能会有些不拉不拉的，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说哎，未来跟这个人可能会很无聊，然后他就开始有这方面的一种倦怠。所以我觉得问你要从你的兄弟们学到的一个就是你要去学会长期的爱一个人。哇 amazing。
我先要补充一点，就是以上仅代表 Jason 的个人观点，与问无关。你不要趁机抹黑我，
就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就是从三人
薄情寡义的人是吗？
对。
好了，那我们还是今天非常开心，然后也很感激，然后请到了我们的航和我和圆圆来参与我们飘零银河系的录制。其实我们从2020年开始第一期直到现在，我们都有计划想请身边的一些好朋友来做客，很开心你们可以两个人同时来上我们这期节目，然后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一帆风顺，然后你们两个人和各自的对象幸幸福福快快乐乐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不要给我出一些幺蛾子。
我也要祝福你们。
谢谢。
你说祝福我和 Jason 是吗？
长期在一起的对象。
好，那我们接受你们的祝福，接收你们的祝福。
好了，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喜欢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可以放在评论区或者在私信告诉我们。那感谢两位嘉宾，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